各位来宾，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今日有再次有个机会来到大家当中去分享神的话语。过去那接近两个月的期间，因为疫情关系，我们都留在家中，遵守这个家居隔离这个行政指令。从电话手机、手提电话的信号的研究，大家都啲研究人员都发现，大家都非常遵守呢个嘅规，守呢个规矩，留在家中。但系啱啱过去嗰一个礼拜到，就发现就社会就发现咗，又出现咗个现象。呢、这个现象咧，就系、是、所谓嘅隔离疲倦症 （quarantine fatigue） 嘅现象。啱啱嗰个礼拜天气开始回暖。明尼蘇達州是这样，就算加州也是一样。市民就纷纷涌去、在 LA、加州的、洛杉矶那些沙滩那里去享受阳光与海滩，出来透啊透一啖清新的空气，同埋同家人朋友一起去有个消遣的活动。我们在这个期间里面，人与人之间都减少了很多面对面相交的时间，都见到很多的出现了很多的挑战。做老师的就不可以同小朋友会面，结果家长就要承担了教仔女的责任，在教、上课 的责任，同埋就要同时翻工。小朋友又不可以跟小朋友回到教会一起在那里玩，又不可以回到学校回教会一起玩，他们都感到一些失望的时候，大人是这样，小朋友是这样，做爷爷嫲嫲又是这样，做仔女做爸爸的又是感到这个距离有个疏远的时分。虽然科技能够帮助可以有上网见面的时候，但始终是跟可以攬埋一齊握手，身體嘅親熱啊，身體嘅擁抱係完全唔同。我哋往往都係將呢啲事情擺喺禱告當中，能夠求神幫助我哋，能夠渡過呢個嘅孤單、失望嘅處境。呢啲嘅危機裏邊，其實喺但以理書上邊。都提到但以理，都提到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又在危难当中，又藉着祷告 来脱险。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都提到尼布甲尼撒王要求他的哲士来讲解他所发的梦。结果哲士，他的哲士身边的哲士没有能够解释到，结果就但尼布甲尼撒王就下令要将身边的哲士来杀除。结果但以理就藉着祷告来能够明白，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所发的梦和个梦的解释，使到他们这班人能够脱离这个的险境。在第六章的时候，但以理因为坚持祷告而被他的同僚用这个为藉口被陷害，结果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当中，神就是从狮子口里面救他出来。我们从过去那八个礼拜，从但以理书一章到第八章都看到一个讯息，就是神 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是掌权。无论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当中，我们知识头脑上都知道神是掌权的，但是我们怎样都能够有一个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找到究竟神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指令是什么呢？我们人生的指令在哪里可以找到呢？究竟神的计划对我们身边的计划怎样可以能够将我们救出来呢？我们今天从但以理书九章一至十七节去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我哋一齐低头祈祷。我哋天父上帝，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嘅爱。无论我哋喺任何环境当中，你都与我哋同在。我哋感谢你赐下圣经你宝贵嘅话语，求神帮助我哋，帮助我能够清清楚楚咁将你嘅信息讲述出嚟，又求神你帮助听众能够听得清楚你从但以理书九至九章嘅话语里面教导我哋点样去寻找人生嘅旨意、人生嘅方向。求神帮助我哋，求神捆绑撒旦嘅作为，使到听嘅能够听得清楚、看得明白。我哋以上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我哋一齐睇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一节系咁样讲：马代族阿哈徐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的元年，当马代波斯歼灭了巴比伦的时候，大利乌就被立为加勒底国，即是巴比伦的地区的分封王。在当时的第一年的时候，就是主前538年至539年的期间，但以利那段时候就看到耶利米的预言。耶利米在个书他的书信上面提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就会圆满。当但以利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数算到的日子，数算到日子，他记得是当时他是主前605年前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老了但以利和他的三位朋友和他的贵族来到巴比伦城里面。现在是538年，主前538年，已经67年了。如果这个70年期满是真的成就的话，就会很快就会能够他们能够荒凉的时候就完了。在历代志下36章我提到耶利米提到70年的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犹太国、以色列他们没有遵守利未记上面的指示，就是他们是一个奸众的国家。奸众的时候呢，每七年呢，其中里面有一年呢是一个安息年，是能够使到地能够有安息的时间。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七年里面有一年安息的时间，结果他们就要荒凉，他们被掳去到有70年。如果计算条数，耶利米写这卷书卷时候就是597年，主前597年，是要他们要定为为巴比伦被掳70年。计算转头，但以利就为过去所犯的以色列所犯的过犯来做这个祷告。就是过去那490年一路都没有安息年的日子，结果七年里面有一年是要安息的，计算条数就是70年要有被掳的时间的惩罚。就是主前605年至到536年的时间，就刚刚足足满了70年，他们第一次被掳回归的事情就记载在以斯拉记一章一节的时候。当他被掳回归的时候，他们就有重建圣殿的机会。他们在主前516年 就完成了圣殿重建这件事情。计翻数算翻之前，就是586年时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圣殿就被毁。从被毁圣殿被毁至到圣殿重建的时候，又是刚刚好70年。这个的70年就将会在但以理这个的第九章祈祷之后就会成就。但以理的祷告就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但以理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7次，全部都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但他这里提到就说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何等伟大和虽伟，就是何等被人敬畏的神。他的爱，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爱主，他是爱向爱主和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里提到耶和华是一个守约的神，他当时在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和他所立的约就是有个他的土地和后裔立了约，就说这个他会被这班的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的民族。这个约是无条件的约，是藉着他会得到有土地的祝福，有后裔繁多，同埋佢有各样嘅福气当中。但係但以理喺度就知道犹太人就一路咁样犯罪，佢就喺度向耶和华喺度认罪，佢认佢係佢认佢个过犯，佢係犯罪作孽，行恶叛逆，远离佢嘅诫命典章，又冇听先知嘅说话，呢啲一一嘅罪状都一一咁样列到出嚟。係呢啲嘅罪过使到佢能够喺佢哋係一个嘅蒙羞嘅情况出现咗，令到佢蒙羞，有个羞耻嘅感觉。因为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在你面上蒙羞，我们公义的神是不会接受，是见到有罪是不能够同时接纳的。因为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以色列的众人不止一个人那么简单，是全部的人，近处远处都好，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你，正如今日一样，他们犯的罪一路都在再犯。主啊，第八节那里提到，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都就都面上蒙羞。但是主，你是一个怜悯饶恕的人，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往往都是怜悯饶恕的神，在诗篇和在出埃及记往往都提到神是几咁怜悯和宽恕的神。他的罪状在耶和华神面前是藉着也没有听耶和华神的话，又没有遵守他先知所退讲的律法。十一章继续提到，以色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你的话，因此你仆人耶摩西律法上所咒助和的誓言都倾到他身上，因为他得罪了神。摩西在由以色列这个民族入迦南地之前呢，在申命记都跟他们立了约，有这个的摩西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立的约就提到，在28章就提到，就说如果他们是顺从顺服神的话的命令的时候， 佢哋就会呢、这个佢哋呢班嘅民族就会受到祝福，无论系军事上、农作上同埋声誉上，都会有一个福气喺当中。但系如果佢哋违背神，佢就会受到咒诅。佢哋呢班以色列呢班嘅民族犹太人，佢哋就系犯咗罪，结果佢哋喺各方面，无论系军事喺战争上。他们年年往往都在跟外族战争的亚述国，无论亚述和巴比伦战争当中，他们都打输了。他们这班在这个的农作物上面，我们 从先知书卷里面都看到他们有饥荒的情况，他们声誉就受到损伤，结果最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城里面，被视为在巴比伦城，唔通巴比伦城嘅神系比佢哋嘅神更加高咩？更加犀利咩？佢哋嘅声誉结果就系受到损害。十二节，哥你继续提，佢哋失去大灾祸临到佢哋，佢哋往往打输仗，结果仲被掳，失收农作，失收有饥荒嘅情况出现，因为佢哋得罪咗神。呢啲嘅警戒成就了警戒他们审判官的话，他们先知所话给他们，一路话给他们的警号就一一地成义成就了在他们当中了。十三节，这些的灾祸啊，临到他身上是照摩西律法所写的，就是摩西所在申命记里面写了他和他立的约，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神他的恩典，他们没有后悔，没有后悔他们离开这些罪业，明白你的真理。这些就是他所犯的，一一所犯的罪。这些的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班以色列人身上，被掳到巴比伦城了，已经他祈祷当时已经67年了，但是耶和华，你是我们事实上是公义的，我哋但系公义嘅，但系佢哋冇听佢嘅话，喺呢个嘅认罪嘅当中，可以知道原来犹大呢个国家系一路都喺度背弃神，但系呢度有个嘅盼望，有个出路，就系佢哋要祈求耶和华神，系耶和华神可以透过佢嘅怜悯慈爱可以去救这班人脱离这个的困境当中。所以在十五节那里在提到在恳求神，但以利在为这个国家他的民族来恳求神，恳求就说恳求耶和华神，你是大能的神，他以前将这班的犹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出来，这个是大能的手将他们救出来，使到佢彰显咗佢嘅名，得到佢嘅名，有几咁伟大嘅神，几咁有能力嘅神。主啊，求你按你嘅大仁大义，将你嘅怒气愤怒转离耶路撒冷城啦。呢、这个耶路撒冷城就系你圣殿嘅地方，系个圣山。求你眷顾呢班嘅民族啦，因为佢哋所犯嘅罪业系被人羞辱啦。已经你的名受到亏损了，你的民族你的选民被人羞辱了。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但以你我仆人的祷告恳求了，为自己的念干照你荒凉的圣殿，现在的圣殿已经是荒凉了，求你再次复兴他们，复兴这个圣殿。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倾听，求你听下我的祷告，看下我眷顾你的地，同埋你呢、这个系你嘅城啊！求你真系施怜悯。呢、这个嘅祷告当中喺度一直咁恳求，但恳求耶和华神施怜悯，求神垂听、宽恕、赦免，求神垂听呢个祷告，求主赦免佢嘅罪，同埋听佢嘅祷告而行啦，能够将佢嚟 滿咗呢70年，將呢班被掳嘅猶太人，將佢哋能夠復興起嚟，唔好再遲啦。因為耶路撒冷城同埋呢班以色列嘅民族，都係你嘅所選定嘅城同埋你嘅民族。呢、這個就係佢為咗但以理為咗以色列民以前所犯嘅罪而喺度禱告懇求，希望神能夠真係成就佢喺耶利米書70年嗰個嘅應許，能夠將呢班嘅民族拯救出嚟，就係與佢嘅禱告。喺呢個時候，當佢禱告承認佢嘅罪，當然你禱告承認佢嘅罪嘅時候，突然間就加百列呢個嘅天使就個奉命奉咗耶和華神嘅命嚟趕嚟啦。趕嚟當中咧，就話咗俾但以理聽，使到佢有智慧又聰明，能夠明白呢個嘅70年。呢、这个嘅启示，其实呢个嘅70年唔系净止提到以前佢以色列民族所犯嘅过犯。你起初求嘅时候所发嘅命令，我嚟告诉你，因为但以利啊，你大蒙眷顾啊、眷爱啊，所以你嘅异象咧，其实俾佢。神就俾佢一個嘅異象，嗰、那個異象就係所謂嘅70個7。大家弟兄姊妹、主內弟兄姊妹都聽過70個7，好啊，聽過提有聽聞過70個7呢個嘅啟示。呢、這個啟示嘅目的咧，喺24節嗰度提到，係為咗止住罪過、潔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呢個永義、封住異象同埋預言。同埋高智性者而發生嘅，呢、这個七呢個嘅啟示咧，提到呢個嘅封住異象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嘅燈雕啊，咁即係一個係會完全咁樣啊，啲事情係唔可以再回。唔可以再翻轉頭嘅，係將佢嘅公義咧，將佢常存喺上嚟。依、这個就提到依個嘅將會發生嘅事情。依、这個發生嘅事情咧，就有分開幾個階段。佢就依、这個嘅天使就咁同但以理講，加比列就咁同但以理講，佢要知道。神已經俾咗佢智慧同聰明，要佢知道明白呢個嘅70個7嘅異象，呢、這個嘅啟示係乜嘢？呢、這個嘅時間啊，70個7咧係70個7年嘅意思。呢、這個嘅時間70個7係從建造耶路撒冷城呢個時候開始。有7個7。同埋62個7，同埋剩翻嘅1個7，咁啊加埋就70個7啦。喺第一個7個7年咧，裏面咧喺呢個艱難嘅時候咧，耶路撒冷城連街帶號咧都必重新建造，大街小巷，就算啲引水道啊，啲成個城啊，因為之前係。被毀嘅，當耶路撒冷城被巴比王尼布加利撒攻破滅咗耶路撒冷滅咗猶大國嘅時候，城又被毀壞咗。佢係呢度正當艱難嘅時候，因為尼希米翻去建造城嘅時候係非常艱難嘅。喺尼希米書嗰度都提到佢係幾咁困難。去將呢個嘅城再次建造出嚟，佢就喺七個七年嘅期間，就將佢建造翻嚟啦。呢度可以提到佢嘅禱告，但以理書 係九至十九章嘅禱告咧，藉著加百列係提到將來俾一個將來嘅啟示，就七十個七，就係從尼希米反國重建聖殿開始計，主前四百四十五年開始計七十個七。第二個階段就係過了六十二個七嘅時候咧，那個受膏者咧就被剪除。所以喺六十二個七當中咧，就會有個受膏者出現，就係主耶穌基督。呢個受膏者過咗第六十二個七嘅時候，就會受膏者主耶穌基督就會被害受害。之後仲會有一個王嘅出現，佢嘅民咧就會將耶路撒冷城同埋耶路撒冷呢個聖殿咧係就會毀滅，好似被洪水沖咗一樣咁樣，唔見咗，被拆爛曬，毀滅曬，同埋有戰爭，直到底，直到荒涼時候定咗嚟。呢個嘅遷滅咧，其實都喺歷史上已經發現有情況出現咗啦，同主後七十年，即係耶穌受害之後三十多年之後，接近三十多四十年嗰陣時候，主後七十年嘅時候，就耶路撒冷城就被毀，被羅馬國嘅將軍嚟到當中係將佢拆毀。其實呢度提到，如果大家睇翻馬太福音廿四節嘅時候，之後提到一個嘅那行毀壞可憎嘅事，那個人站喺聖地當中。呢、這個嘅那行毀壞可憎嘅人咧，就係、是、發生喺耶穌同門徒教導門徒之後所發生嘅事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最尾嗰一個七個時候，我哋都會提到第二十七節嗰度提到個嘅毀壞可憎嘅人當中，喺但以理書第七章嗰度提到第四隻獸當中有一隻小角有眼睛嘅小角喺當中。呢、这個毀壞可憎呢個嘅將來嘅君王，就係、是、發生喺最尾個七個嗰時候，就會耶穌就提到，就會係站喺聖殿上面行一啲毀壞可憎嘅事情。呢、这個嘅第七章嗰、那個嘅小角有眼嘅小角，係同第八章安提阿哥四世是不同的。这个是安提阿哥四世，是上个主日提到是发生在主前的时候，在主耶稣出世降生之前的时候。这个毁坏可憎在马太福音24章是提到，很明显这里的经文提到这个毁坏可憎的人呢、这個小角啊，就會喺耶穌之後，所以呢個毀壞可憎咧係第七章嗰個小角，唔係第八章嘅安提阿哥四世。當佢發生嘅時候，佢就會開頭個七年最尾個七嘅時候，佢就會同好多人定一個嘅和平嘅盟約。但係喺一七之半到咗七年嘅呢個七年嘅中間嘅時候咧，他哋就開始呢個嘅毀壞可憎嘅呢個嘅人咧，呢、这個可能就係、是、所謂嘅敵基督咧，就會毀壞對付呢班嘅以色列人嚟到殺害佢哋，毀壞呢班個嘅聖殿，破壞呢個嘅祭忌同埋奉獻祭禮呢件事情，直到最尾翻嚟嘅日子，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嘅时候。所以呢个嘅个祷告啊，但以理嘅祷告咧，佢原本就为过去佢哋所犯嘅过犯 来认罪，同埋恳求神去宽恕呢班嘅，去施大怜悯慈爱嚟宽恕呢班嘅以色列犹太呢个国民，能够尽快唔好迟疑，能够尽快成就呢个70年嘅期满。原来藉着加百列带来嘅信息，俾但以理嘅信息就话，其实之后神仲有一个计划，神同呢个嘅以色列民仲会有一个嘅拯救嘅计划当中，但系会经过呢个嘅70:7，当中有主耶稣基督嚟到佢当中，又有呢个嘅圣殿被毁嘅事情，呢个敌基督嘅出现，直至到主耶稣基督再临嘅时候，但以利就得到呢个嘅启示。究竟我哋人生嘅指令何处寻呢？我哋今日学到嘅功课咧，就系我哋要愿意降服神旨意下祷告，呢个嘅祷告咧就能够复兴我哋嘅生命。但以利喺我哋喺嗰个时候喺度祷告里边，系从其实有两个重点。但以利系从耶利米书里面得到神对他们的信息，对以色列民的启示，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当中，我们现在活在在2020年，其实圣经在主后100年的写到由头写由开头写到去从创世纪去到启示录，其实个正典已经完成了，所神的话语的启示完全都已经在圣经到成为正典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身处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同但以理的时候有点不同，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从圣经当中可以清楚地听到看到神对我们的启示。当但以利祈祷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知道，原来神不是一个只是掌权那么简单，其实神是掌管我们人的终点站的神。我们过去这样过去嗰两个月，我哋都喺度根据呢个嘅州长嘅行政指令嚟过生活。我哋逢礼拜三咧，都听到州长有啲嘅新闻发布会啊，就会答呢个嘅回答记者嘅问题。我哋就提到咧，有个叫我哋慢慢咧将呢个嘅社区隔离啊，呢个嘅行政指令啊，就慢慢好似一个按钮一个掣咁样，大细个领掣咁样，慢慢就将我哋嘅呢个嘅限制慢慢咁放宽出嚟。开头好似中间个图嗰度睇到，就啱啱就我哋可能要 stay at home， 我哋 stay at home 喺屋企里边啊，家居隔离。可能迟啲我哋社交生活就可以慢慢咁样，可以有小型嘅家庭嘅聚会。最后之后就可能有呢个嘅教会嘅聚会，或者系将餐馆完全开放。所以好似个我哋有个根据行政指令咁样，慢慢将我哋嘅生个指令慢慢咁样根据嘅指令嚟过呢个生活。但系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嘅人生嘅指令咧，喺圣经里边咧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哋要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去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从但以理书那里，这个第九章那里，我同样都可以学到第二个功课。既然第一个，其实第一个功课呢，就是在新约那里圣经都有提到。新约圣经那里提到呢，就是你们所学习的，所在提摩太后书那里第三章提到，但你们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谁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教导、神的道已经是彰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主耶稣的教导同埋神从旧约所面的教导一一咁样喺清楚到喺呢个嘅圣经里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写已经记录下嚟。所以我哋嘅人生指令当中可以从圣经里面一一咁样去慢慢咁样寻找出嚟。我睇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係我哋要降服，用以降服嘅心嚟祷告。我哋往往都係从但以理书呢个嘅祷告当中，我哋都睇到佢有个嘅有认罪，有赞美神嘅时候，第四节嗰度赞美神嘅时候，有第九章第九节到十四节有认罪悔改嘅时候，就系十五节至到十八节又有呢个嘅恳求祈求嘅时候，求神宽恕嘅时候，呢个系。佢一啲嘅方式，但以理用嘅方式，我哋往往都可能会模仿有呢个嘅 step， 有呢个步骤。但係最重要嘅唔係呢啲嘅步骤，最重要嘅嘢就係我哋有个降服嘅心嚟祷告。但以理喺呢个嘅当中里面，佢係将个主权係交俾神。佢知道有祷告嘅需要，知道呢啲事情系一一成就。有时候啲人啲有嘅时候都听到有啲朋友会话：，既然神有佢嘅指令系会成就嘅，我哋仲需要做乜嘢需要祈祷？祈祷。我哋从但以理身上学到一件事情。虽然但以理知道开头知道头七十开头知道七十年满嘅时候，佢哋有机会翻去秘掳归回嘅机会。佢明明知道神会咁做，但係佢依然会祈祷。佢唔止祈祷咁简单，唔止认罪，唔止赞美认罪，同埋有祈恳求嘅时候，神都藉着呢个嘅祈祷当中话俾佢听，以色列民将会有个长远嘅计划。佢哋会神会派呢个受膏者主耶稣基督嚟当中。佢哋都会有个最尾有个七年嘅时候，会有个大灾难嘅时候，呢个嘅敌基督会出现。佢系但以理系用一个嘅降服嘅心去接受将来发生嘅事情。神系会更加去将一个新嘅启示话俾佢听。主耶稣基督。是同我哋立约嘅神，我哋从透过呢个祷告，好似但以理咁样，以色列民有嗰个复兴嘅盼望当中，我哋都系，我哋藉着呢个嘅顺服嘅祷告，系可以将我哋重新建立。我哋当中有好多可能有未信主嘅弟兄弟嘅朋友喺当中，我哋生命里边都有遇到好多嘅危机，好似今次疫情嘅危机。有啲朋友可能失业，政府有派呢个嘅失业基金，但係对于某个社群嚟讲，可能呢啲失业基金係唔能够补偿返佢所失去嘅财政嘅困难。又有啲弟兄姊妹，又有啲朋友係完全失业，或者係时钟嘅雇员，又或者有啲係唔合资格领受失业救济嘅朋友，又或者系我哋当中知道，我哋当中有啲情况出现咗，就系有人家人里边当中有过身嘅，结果都唔可以办一个丧礼俾佢哋。我哋因为呢件嘅事情里边都有好多嘅，因为呢个疫情都遇到好多嘅困难，我哋都可以一一咁样交俾神。因为咁交俾神去里面，透过我嚟紧呢个嘅礼拜四就全国祷告日， 我哋喺呢个祷告日当中，无论系信靠主嘅耶稣基督嘅弟兄姊妹，或者系慕道嘅朋友，我哋都一齐喺度喺神面前认罪、悔改，恳求神去怜悯我哋。但系最重要嘅，我哋要存着信服嘅心，去接受掌权喺我哋生命掌权嘅神对我哋嘅带领。我哋第时翻翻嚟，将冇呢个疫情有改善嘅时候，我哋崇拜嘅事情可能有所改变，个形式有改变，可能我哋聚会团契嘅方式有所改变，或者我哋人与人之间能相处嘅限制嘅生活嘅节奏，同以前疫情之前都会有唔同。但系我哋存着信服嘅心，神摆我哋嘅计划系乜嘢，佢嘅旨意系乜嘢，我哋都要信服。我哋要存着信服嘅心嚟祷告。我哋学习主耶稣基督嘅祷告，就系、是。无论是他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这些他是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但是都求神，求天父的包袱，说只要你的成就，你的旨意就可以了。他愿意完全的信服，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新的盼望，这个新的新约，在主耶稣基督的最后的晚餐时候都提到。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出来的。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如常地在一起去在教会里面守住的餐礼，但是我们都可以在家中里面祈祷。祈祷求神饶恕我们所犯的罪。因为神已用他的血，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已经为我们罪洗净了。过来。我们继续犯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失望的时候，感到孤单的时候，而有所犯罪的情况出现的话，我们求神一一宽恕我们，宽恕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嫌隙，所犯的嫌隙，弟兄姊妹之间因为疫情的关系能够关系疏远，而导致有些的摩擦，有些的误会，求神一一宽恕。我们有个盼望，盼望有一天在这个疫情能够改善，我们再有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有相交的时候，盼望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好像但以理书最尾那里的启示一样，这个大灾难之后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我们在这里求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班的罪人，怜悯我们，宽恕我们的罪，直到等到我们纪念他，直到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我们只有藉着这个的顺服的心，这个顺服神旨意的祷告里面，能够明白我们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旨意，令到我们隔离都不会再次有个疲倦的感觉。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祝福每听到而行到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派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当中，为我们罪受死、埋葬、复活升天， 这个是非常大的恩典，使到我们能够从罪中得赦，称你为巴父。我们这一刻，我们存着顺服的心，在你的面前里认罪悔改，顺服你对我们生命上面的旨意。我们眼见这个疫情对我们影响到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我们往往都感到一些的困难孤单的时候，神啊，你是掌权的神，你是控制我们终点的神，求神你感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能够认识你，能够信靠你，将我们生命救了我的生命拆毁，重新建造起来，建造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一班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将我们旧有的不好的都拆毁下来，完全信服你，完全信服你去明白你的旨意，能够去更新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继续去跟随主你。求你祝福听到行道的人。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